今天讲到的题目呢是耻辱的夜晚。耻辱的夜晚，什么是耻辱呢？耻辱的意思呢，就是我用这个比喻来讲，好，你们都有听过这个珍珠港吗？珍珠港呢，就是在有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在1941年的12月，那个时候世界都在战争，都在打战。那么呢，日本呢，他就是偷袭了美国的这个海军港，叫做珍珠港，在夏威夷的一个海军港叫珍珠港。他偷袭这个海港，然后呢，当时的美军呢损失非常惨重，哦，这个战舰呢就损失了18艘战舰，战斗机呢就损坏了300架，那么人命伤亡呢有2500个，损失非常惨重。而当时的美国总统呢，他就在这个偷袭的之后呢，他就是在宣告，他说今天呢是美国受耻辱的日子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因为敌军呢可耻的行为，没有道德的行为，偷袭嘛，偷袭是可耻的行为，无法无天的做法，使到美国呢遭受坏名誉、坏名声的一天，就是使到美国遭受损失惨重、损失啊被遭袭击的一天，是一个坏名誉的一天。直到今天，我们一谈到珍珠港，我们就会想到是美国损失惨重的一天。那么历史上呢，还有其他同样臭名的事件发生，其他不同国家、不同人士受耻辱的。可是呢，最坏的应该是我们今天讲到呢所要看到的，也就是耶稣被出卖、被捉拿的那一天，也就是耶稣受耻辱的那一晚。还记得吗？耶稣与门徒呢来到了一个花园，叫克西马尼花园，记得吗？上个星期然后呢耶稣就叫其中有8位门徒在门口那边等待等候，然后呢他与3位门徒，谁？约翰、彼得、雅各，好，三位再前往到前面一点比较幽静的地方，然后呢耶稣又叫那三位在等候，然后他向前去做什么？
祷告。
然后他回来一次，发现他们在做什么？睡觉，听得太累了，好，然后耶稣又再向前去祷告，又再回来，又发现他们做什么？还在睡觉，好，所以两度呢耶稣向前去祷告，再回来发现三位门徒呢不但没有警醒，耶稣是叫他们警醒，反而呢还睡着了。接着呢，今天我们要看的呢就是第41节呢，我们看到耶稣第三次来了去祷告，总共有3次，第三次他再回来，然后他再对那三位门徒说，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。第三次他讲的是不一样了，第三次他的意思是说，你们继续睡吧，你们继续休息吧。因为到了祷告3次之后呢，耶稣说，叫他们要安歇吧，因为他说够了，时候到了，看啊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。有注意吗？前两次呢，耶稣向前去祷告，再回来，向前去祷告，再回来。你记得耶稣去祷告什么吗？他祷告说，这个杯如果可以怎么样，叫上帝把这个杯移走。这个杯是什么杯？他不是，这个杯是一个比喻来的，不是真的一个杯。他指的这个杯就是说比喻他为 至于人而死的这个任务拿掉，如果可以，两次他都这样祷告，再回来再去再祷告，第三次他再祷告，他回来他讲什么？时候到了，看啊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。你有注意到有什么不一样吗？第三次，也就是说答案已经来到耶稣当中了，答已经是确定了。还记得吗？上个星期我们有谈到上帝呢也派了一个天使来加强耶稣的力量，也就是确定说，跟耶稣说没有得变了，这个任务你一定要扛的，为世人而死这个任务你一定得扛的。所以耶稣回来了，跟门徒说时候到了，被出卖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因为耶稣知道呢时辰已到，他将被出卖了，所以他叫那些门徒说你继续休息吧。然后第四十二节他又讲，起来我们走吧，看啊，那卖我的人进了。你看，耶稣就发现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他说起来吧，看啊，那出卖要出卖我的那个人谁啊？出卖我的那个人谁啊？犹大来了，他已经进了。好，所以呢此时开始呢我们将目睹当晚的耻辱，当晚的耻辱，这个有一点像日本偷袭这样子。好，犹大带了人来了，来偷袭耶稣。有三样重点呢值得我们关注。首先呢我们看看第一点，那晚所发生的背叛，那晚所发生的背叛。还记得之前呢犹大还跟那其他十一位门徒跟耶稣一起的时候，在用最后一个晚餐的那个时候吗？还记得啊？然后过后呢犹大起身离开了，记得吗？他离开了，他去哪里？他去找那些法利赛人还有祭司长去做什么？去商量出卖耶稣的事，记得吗？跟他们商议一下要怎么样出卖啊耶稣。现在呢犹大呢他将要实现他那部分的交易，因为呢那些祭司长已经答应了犹大了，说如果你出卖耶稣我就给你一笔钱，可是呢你要做你的任务，你要将耶稣出卖好让我们捉拿他。所以呢犹大现在就是来完成他那部分的交易，就是要把耶稣给认出来，要把耶稣给认出来。犹大也知道呢要去哪里找耶稣，这个也是很有趣的。好，犹大怎么知道呢要来这里偷袭耶稣呢？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，那克西马尼花园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。我跟你讲过，这个克西马尼这个花园呢是非常幽静，非常有含义的一个地方，耶稣常常有去这里呢。又经文又告诉我们，耶稣和门徒常常有屡次，就是多次去那里呢去聚集啊，去不是去野餐还是什么，可很有可能就是去那边祷告或者去讲道。所以呢犹大他知道要找耶稣和门徒要去哪里找，要去克西马尼花园找。所以犹大就在那里出现了。那么呢祭司长呢也给了犹大一大班人马，一大班人马，很多罗马兵士。你知道有多少位兵士吗？经文告诉我们，他们给了犹大1000名兵士。1000呢，不是10个100个，是1000名兵士。还有祭司长呢也给了犹大这个犹太人圣殿里的警察，就是这个庙的警察，庙也有警察的，这个圣殿也有警察的。这些警察是做什么的呢？这些警察呢就是好像现在也有了，现在的一些某某宗教的也有一些警察，他们就是会在他们的国家到处走走，看到有人吃不该吃的肉抓，或者做不该做的事情抓，穿着不检点抓， 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当时呢也有这些犹太人圣殿的警察，所以啊、有这些警察，还有1000名罗马士兵呢，个个呢武装具备，陪犹大呢去这个克西马尼花园。43节告诉我们，说话之间呢，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犹大出现了，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，好。啊、武装具备，罗马兵士呢带着刀，这个圣殿里的警察呢带着这个棒，全是奉了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，全部都是祭司长与这个长老给派来的，他们就是奉了他们的命令来捉拿耶稣。接着下来呢，我们要看看他们的暗号，第44节，我们要记得的就是他们不认识耶稣哦，他们可能有听闻过耶稣，可是他们不认识耶稣，他们不知道门徒和耶稣当中的哪一位是耶稣，他们不知道。所以呢，第44节告诉我们，卖耶稣的人就是犹大，曾给他们，就是给那些兵士一个暗号，说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耶稣。哦，就是第44节呢，接下来44节就是他们的计划。那么呢，你们就要把它拿住，牢牢靠靠的带去。好，所以首先呢，计划就是首先呢，犹大要向耶稣亲个嘴，来透露这个就是耶稣。然后接着下来呢，兵士就是要把这个耶稣给捉拿。有如此强大的军队呢，加上犹大的帮忙呢，犹大和祭司长都很有把握，他们能够制服耶稣和门徒。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大的军队呢？因为他们知道耶稣，他们有听过耶稣展现神迹嘛，对吗？所以他们觉得多一点人马比较好，虽然只是耶稣一个人，还有11个，总共12个人而已，为什么要以1000名兵士来对付他们呢？就因为呢，他们听过耶稣展现神迹，所以呢，越多人马比较好。哦，他们也不知道耶稣真正的身份，所以呢，他们还是觉得越多越好。啊，那么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作为。第45节，犹大就来了，犹大就以人马来了，他们来到这个耶稣的面前。这个马可福音呢没有记载，可是约翰福音呢第18节却告诉我们，耶稣知道将要领到自己的一切事，就站立出来，对犹大还有全部的兵士说，你们找谁？他们回答说，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，我就是。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，耶稣一说我就是，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。好神奇哦，非常神奇，耶稣一句话，3个字一个回答，我就是。犹大跟兵士全部，你可以想象好像在戏里面的飞去后面，好啊，一句话一个回答，3个字耶，他们就嘣飞到后面去了，好，倒在地上。耶稣呢，他展现了他的能力。我们其实可以想一下啊，耶稣当时呢，他其实可以用他的能力呢制服那1000多位人士兵士的，可以的。耶稣呢也可以用他的能力呢逃离现场的，可以的，他做得到。他也可以轻易的征服眼前所有的兵士，可是耶稣呢他没有这样做，因为呢他来到这个世上呢不是要杀害无辜人民，他来到这个世上呢是要赐新生命，他来到这个世上呢不是要摧毁人命，他来到这里呢是要拯救人，所以呢他必须做他得做的事情，就是为罪人而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耶稣知道他时间已到了， 所以他不要再反抗了，他不要再对付他们了，他只是回答我就是，我就是。那么呢，接着下来呢，我们又看到犹大呢随即到耶稣眼前说，拉比，便与他亲嘴。他就得完成他的任务了，他便与他亲嘴。当时呢，这个犹太人的风俗习惯呢，就是也就是当今呢许多地方还是一样有的啊，比如菲律宾也有这样的一个风俗习惯，就是人们见面打招呼都会在对方的脸上呢亲吻一下，这个脸颊亲吻一下。这个亲吻呢是表示对彼此的友情和诚意，友情和诚意。但是呢，我们都知道犹大的吻呢不但没有任何感情，更缺少对耶稣的忠心。犹大呢是一个大骗子，我们都说过了，犹大他是一个什么伪君子，伪君子。所以他的亲嘴呢不是来表露感情，不是来表露忠心，而是来做什么呢？出卖耶稣。好虚伪的一个吻。犹大的吻呢是一个极大的谎言，极大的谎言呢。此时呢，我们再次见到耶稣的怜悯。首先呢，耶稣没有对付犹大和兵士，现在呢犹大又来用充满谎言的吻来出卖耶稣。耶稣呢，他身为神，他其实可以马上把犹大呢判入这个地狱，但他没有这么做，他没有这么做。反而呢，马太福音告诉我们，耶稣对犹大说：“朋友，朋友。”他还叫他为朋友，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，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。你有没有注意到上帝的做法，耶稣的做法呢？一向来呢，他不逼人的，他不逼人。就算是拯救人、劝导人悔改，也是让人自愿去做的。他没有说犹大，你一定要悔改。他没有逼犹大要悔改，他就是再次给犹大一个机会，让犹大做一个选择，你要做的事就做吧，如果你不要做，马上就悔改吧。那么我们就看到耶稣的怜悯，他再次呢给犹大一个机会，可是呢犹大他却没有把握这个机会。46节告诉我们，他们就下手拿住他。兵士呢看到犹大给耶稣一个吻之后呢，就马上把耶稣给捉拿了，向前要去捉拿了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，看到当晚整个的背叛呢之后，我们要看看现场所出现的勇气，现场所出现的勇气。路加福音呢告诉我们，当时呢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，就是局面有一点不大对了，就说：“主啊，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？”谁说这番话呢？很明显的就是耶稣旁边的门徒，旁边的门徒，他们看到情况有点不大对，可能其中有一位或者一两位，不懂哪一位不知道，就赶快说问一下耶稣：“我们动手好吗？我们拔刀动手好吗？”可是呢，门徒当中呢，却有一位没有等候耶稣的回答。没有等候耶稣的答复，马上呢就动手了。我们现在来目睹他的行动。第47节告诉我们，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，有一个拔出刀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砍了一刀，一刀就下去了。好，这个是谁呢？这位勇敢的门徒呢，就是彼得。彼得他呢，为什么我会说他勇敢呢？因为呢眼前有1000多位罗马兵士，他敢敢拔刀，他真的是勇气可嘉。而这个受伤的这个仆人呢，被削掉了一个耳朵被削掉了。可是呢， 我们也要注意到的就是，显然的呢，彼得的剑法呢没有那么好。你想想看哦，你要拔刀要砍一个人的耳朵，容易吗？不容易嘞。耳朵大概一寸，离那个脸一寸而已嘞。你没有砍到脸，也没有砍到一半，你就准准砍到一个耳朵。你看那个刀法要多好啊！武侠片里面没有几个能做到哦。可是所以我说呢，彼得呢，他不是要砍那个人的耳朵的。彼得是什么什么？他的工作是什么？渔夫哎，他不是剑客嘞。我说呢，他很有可能是要砍那个人的头，可是错手却砍到耳朵。好，我觉得是这样啦。好，可是呢，主要不是这个他是要砍那个人的头还是要耳朵，主要呢是我们接下来又再次看到耶稣的怜悯。耶稣的怜悯，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耶稣马上就摸那人的耳朵，把他治好了。耶稣就把那个耳朵捡起来摸一下，放回那个人的脸摸一下，然后呢耳朵又安然无损的又粘回去了，不用动手术，不用缝针什么，这样放一下就好了。好，不知道呢当时呢有哪位看到耶稣的怜悯，不知道这位仆人呢他的感受如何，看到耶稣这样很神奇的这样治好他。不知道当晚呢的在场的兵士、警察、群众有哪位呢在当晚呢感受到耶稣的爱而因信他而得救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只有上了天堂才知道有谁呢当晚呢信了耶稣而得救了。可能有呢，可能有，圣经没有记载。耶稣呢就这样被捉拿了，被捉拿之后呢，接着呢便是他的背弃。第三点，我们要看看他被背弃。还记得在27节啊，马可福音第14章前几个星期27节我们读到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都要跌倒了，就是你们都要被摘了，你们都要。”被绊倒了，因为经上记载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好，我们常常有说到那个猫一不在，老鼠就出来，或者那个树倒，那个猴子就散，这样的一种说法，对吗？这里呢的比喻就是说，牧人呢将被击倒，牧人是谁？耶稣。那么他的羊是谁？就是门徒，还有他的信他的人，都会分散了。所以耶稣呢，这个预言呢，在前阵子已经说到了，现在即将发生了，即将发生了。好，我们来看48节，耶稣就对他们说。对这个兵士说，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那强盗吗？就是你们好像强盗了这样来捉我啊？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为什么耶稣会这样问到呢？是因为路加福音21章我们读到，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，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所。哦，就是每日呢耶稣都在大庭广众之间出现，可是耶稣说，为什么你们都没有来捉我？为什么你们现在呢要暗地里在这个花园呢带着这样多的人呢来捉我，好像来打抢这样子啊，非常一个耻辱的作为。好，非常一个耻辱的作为。所以耶稣就是这样问他们，因为呢耶稣知道他们是来偷袭他们的。好，耶稣在49节也说，我天天教训人，同你们在殿里，你们并没有拿我。好，每次在你们身边，你们没有来捉我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耶稣他们这些祭司长没有在现场这样多人捉他？因为他们不要怕，他们怕得罪犹太人， 他们怕得罪在场的犹太人，所以呢，他们得暗地里捉他。刚才我们也读到呢，耶稣他没有反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下一点我们看到耶稣的降服，49节也接着告诉我们，但这是成就，为要应验经上的话。好，耶稣他有能力反抗，他却没有。耶稣有理由不让他们捉，可是他也没有继续的这个坚持，因为呢，他就是要成就上帝所给他的一个任务，就是要为世人而死，为要应验经上的话。哦，所以耶稣呢，很明白，耶稣很清楚他所要做的事，他的意愿呢，就是要执行上帝的旨意，要为世上所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。可是呢，在场的门徒呢，却有另外一个想法，他们的动机呢，却不同。他们的动机呢不一样，他们呢其实是要跟耶稣一起死拼。你有想过为什么他们带着刀啊？他们是渔夫哎，为什么他们来到这个花园他们会带着刀？因为呢，他们也是可能啊，我觉得可能他们知道情况有点不大对了，越来越可能要动刀的时候快要到了，所以随身还是带着刀吧。因为他们也要想要呢和这个罗马军队和祭司长呢死拼，所以那个彼得才会拔刀嘛。所以他们的动机不一样，他们准备是要死拼的，可是他们却看到他们的主人耶稣投降了，被捉了，所以他们马上所做出的反应是什么呢？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。所以之前呢，耶稣所给的预言就是说他们将跌倒了，牧人被捉，羊儿就会散了，所以此时呢就实现了。此时呢，耶稣所给的预言呢马上就实现了，因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耶稣这么容易呢就束手就擒。他们说啊，主人被捉了，我们还打还有什么用呢？他们以为打可能耶稣还会展现一些神迹，用他的能力呢击倒这些军队。可是耶稣被捉了，他们讲完蛋了，最好呢就是做什么呢？兵法第一招就是跑，好、啊、跑，走为上计嘛。好、啊、好，现在呢我们就看到主的孤单。第51节告诉我们，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，众人就捉拿他，他却丢了麻布，赤身逃走了。连一个陌生人，跟着耶稣的一个陌生人呢，也逃离了现场。所以旁人呢，你可以想象当晚只剩下耶稣一个人，被兵士千多位兵士带走，门徒、陌生人、旁人全部都跑了，剩下耶稣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被拿走了，被带走了。所以当晚呢真的是一个耻辱的夜晚。可是呢，那耻辱的夜晚所发生的一切呢，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耶稣的决心。什么决心呢？他为了拯救世人，他愿意遭受犹大的背叛，他愿意遭受敌人严酷的对待，他愿意接受敌人不公平的对待，他愿意坚持执行上帝的计划，用自己的生命呢赎回罪人的新生命。这就是耶稣的决心，耶稣的决心。如果耶稣没有这个决心呢，我可以想象，在半路中呢，他就可能已经放弃了。可能是在犹大出卖他的时候，可能是他在犹大带着兵士来的时候，可能是兵士犹大亲他一下的时候，随便那个时候呢，耶稣都可能放弃， 可是耶稣没有放弃，就是因为他决心要为世人而死，他为你为我做了这一切。问题是，你接受了他所为你做的一切了吗？你接受他的救赎了吗？这就是你应该问你自己的问题。希望呢，我们在座的呢，都能够有一个肯定的回答，说我已经接受耶稣所为我做的一切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